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呢，来给大家聊聊现在热门的这个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号。福建号呢，6月17号下水啊，这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也是最先进的航母。自此呢，中国航母呢进入了所谓的三剑客时代。中国媒体报道呢，这个中国科学家为建造这艘航母呢，在众多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这个突破。那么，中国电子弹射之父马维敏少将呢，更好也呢领先，就要领先美国。那么呢，在衡量这个航母啊先进性的关键技术指标领域，福建号的实力究竟如何？从福建号的关键技术指标看，可以指望这个福建号呢，实现什么样的中共的近远期军事目标？最后呢，中共以下饺子速度建造航母，并迅速成为世界建造航母排名第二的国家，中国整体的航母战略是如何？今天呢，我请到我们的一位嘉宾来给大家分享他的看法。马克先生，你好。
小平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马克先生呢是美国之音英语盾的主讲人，今天我把他请来啊做客我们的时事大家谈，欢迎马克先生。那么下面呢我来问一些问题啊，那么一个一个的问，看看马克先生怎么解读啊这个福建号。这么美国之音呢有一篇报道啊说啊，虽然这个核动力航母在质量和数量上呢美国呢远远领先于国家。但北京号称呢，它最新下水的这个福建号呢，已经成为世界上现代化程度和作战能力最强的常规动力航母啊。那么这个里面呢，有一个明星啊，叫马伟民啊，号称中国电子弹射之父。他有一句啊特别有名的话，他说：“领先就领先美国。”所以啊。这个对这个舰艇的这个评价和这位少将的这个豪言啊，究竟是有点吹牛，还是接近事实，或就是事实？
实际上来说，中国呢，它是因为实际上它现在是目前是没有能力造这个核动力航母的，因为这个东西，中国虽然说它一开始通过引进技术，然后自己又慢慢逐渐掌握技术，开发了很多民用的这个核反应核电站，但是呢，和民用的这个核电站和这个军用的这个核反应堆，那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的。而且呢，就是，军用的核潜艇的那个核反应堆和这个军用的那个航母的那个核反应堆，那又是两个是完全不同的等级的东西。所以，为什么那个就是中国很多人说啊，中国能建很多核电站呢？但是呢，实际上来说，这个和这个核核和那个核动力的航母完全是两回事。然后，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呢，中国是没有这个技术实力造这个就是核动力的航母的。所以说这是第一点，就是说它从动力的问题上来说，它为什么只能是采用这个常规动力？而且呢，基本上来讲，就是说中国呢现在用的呢就是用的是比较古老的那种就是锅炉蒸汽轮机的那种方式。以前呢它也有讲，就是说可能用全电推啊什么的，但实际上来说，就是我后边可能也花一点时间会解释它为什么没办法实现这个全电推的这个问题。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中国实际上这次把这个就是把福建号它说的最认为它的最大亮点呢，就是属于电磁弹射这个问题。那当然就是我们也知道，中国在以前呢，它是有辽宁号和这个山东号。那这两个呢，都是说源自于辽宁号呢是原来苏联的这个瓦良格号的，后来然后呢就是它的利用它的船体进行了改建，然后呢获得的。然后当时呢使用的是那个滑跃飞起飞的方式，因为以前呢苏联在这个苏联的解体之前的末期吧，就是大概那个时候呢他们已经掌握了这个蒸汽弹射器的这种技术，只是说当时苏联呢是认为蒸汽弹射技术还不是很完善，所以说呢它还是保持了滑跃起飞的这种方式。但是滑跃起飞的方式呢，有一些问题，就是说， 第一个呢，就是说它是完全靠这个飞机的这个推力来进行起飞的，所以呢，就是它必须起飞的时候呢，那个航母呢一定要转向迎风，它要迎着风，然后呢就是高速行驶，这样的话它能获得足够速度的甲板风，这个时候呢飞机才有可能能够起飞。所以说它这个飞机起飞呢，它实际上受很多天气啊和当时的环境的影响，它并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起飞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起飞重量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因为它那个起飞的那个距离很短，所以说它的不论是载油量和是挂弹量，它全都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说它基本上不能够不能装满油，也不能挂满弹。所以说现在呢，我们看到了在辽宁号上做演训的这个歼15呢，基本上只能挂2枚近距离的那个空对空导弹和2枚中程的那空对空导弹。所以说它基本上不太具有那个对舰的攻击能力。那现在来说，基本上中国呢是把这个辽宁和山东呢都是作为训练舰来处理的。那当然，中国是一直希望能够像美国这样，它拥有弹射器的这种航母。这样的话，至少来说，你的舰载机呢可以能够装满油、挂满弹，然后能够起飞。但是就是弹射器，像我刚才也讲过，就是说它目前来说有两种，一种是蒸汽弹射器，一种是电磁弹射器。那蒸汽弹射器的话，从起源来说，最早呢是英国人发明的，然后后来美国把它完善了，然后后来苏联的话，经过很长时间努力，然后大概在1980年代那个中后期，它是掌握了这个蒸汽弹射器的技术。因为蒸汽弹射器呢需要大量的活塞，就是对于这种加工要求很高，而且它整个的体积非常庞大，维修也是比较复杂的，所以说基本上来说，它现在已经处于一种落伍的状态了。那新一代的话，就是美国从福特号开始呢，就是采用的是电磁弹射器的这种方式。那电磁弹射器呢和蒸汽弹射器相比呢，它有很多优点。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它的那个弹射的那个重量的那个范围是比较广的。因为以前的那个蒸汽弹射器的话，它的那个是靠那个蒸汽的压力，然后呢释放的时候，然后呢产生的冲击力，然后把飞机带着飞机，然后呢就是前进。它的这个对于重量的这个就是弹射飞机重量呢，它是有比较严格的这个要求的，就是它的那个范围呢比较小，能够调整的范围。但是呢，电磁弹射器的话，它是通过那个电流的那个大小来调节的，所以说它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就是调节飞机的重量，包括很小的那个无人机它都可以弹射的。所以这是未来的这个发展的一个方向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国呢当时可能也考虑说蒸汽弹射器的话，我造出来它就已经是落伍的了嘛。而且还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然后呢，怎么去运用它？所以说，你用与其花个10年20年呢去研究这个蒸汽弹射器，就不如彻底的就是跟上未来的潮流，那就是做一个这个电磁弹射器。电磁
一
弹
步
射
到
器
位，
的话，对对对，一步到位。
那
那
么
么
这
就
个
说，
我插一个问题啊，就是
对。
一会儿我们要谈这个衡量一个国家航母实力的一些关键性的一个指标啊。那么我先有一个问题，你前面开场就谈到，就是说中国没有能力建造核动力航母啊，因为民用的和军用的或者是航母上用的是不一样的。那么据《纽约时报》报道，就是说这是第三艘啊，那第四艘呢有可能就是核动力航母。那么这个消息你怎么看？
我目前来讲，那个他对第四艘航母呢，大家有人说在起舰，但是包括江南造船厂的那个就是有一张卫星照片，那有人说那个铺的龙骨可能就是第四艘航母，但是目前为止呢，就说江南造船厂也就是中国在造大连造船厂在造这个山东舰的时候，它采用了比较传统的那种造船的方式，就是先铺龙骨，然后呢建船壳，然后呢再怎么。但是等到第三艘这个就是福建号舰的时候，是江南造船厂，它呢就是已经采用了模块方式造船的方式了，所以它一开始不需要铺龙骨的这种方式。基本上来说，他们就是现在卫星照片上显示的那个就是福建号下水以后隔2天以后就开始铺龙骨了，那个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大型的民船。就是民用的那个船，因为可能是，也许是10万吨级的，就是因为，江南造船厂呢，它的这个，就是商用船只订单是非常多的，所以它，肯定是因为这个003，就是福建号呢，它因为整个的，因为有疫情的原因呢，所以说它实际上下水的日期已经推迟了很多次了，就是跟预期比，所以说它可能从排程上来说， 江南造船厂它要把自己的订单可能要尽快的完成，所以说它后来就是大家分析吧，就是说觉得这个它铺龙骨并不是说真正的004的那个就是龙骨，因为已经从003开始它已经采用了模块式的那个造船方式的话，它不能004它又往回返一个，就变成了一个古老的造船方式，因为现在美国来说，美国从福特号开始。就是一种完全的那种模块方式，就是说它在不同的那个大概20米或者20米左右宽度的这么一个船体吧，它是在其他地方造好了，然后运到这边来，到最后的时候它快速的就组装起来一个整个的那个就是军舰，就是这种方式呢，已经是一个现在和未来就是已经基本上来说就是一个趋势了，所以说我相信那中国不会说第四艘航母还用一个老的方式来造，嗯。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说第四艘航母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迹象已经开工，嗯，
好，这个看着这个核电，这个核动力航母啊，这个还是一个未知数啊。
对，
那前面呢，你谈到第一个问题上，你比较强调就是飞机的这个起飞的方式是用蒸汽的还是用这个电子的啊推进的啊？那么我想从一个专业角度来看啊，它叫应该叫技术指标嘛，就是说啊。一般的要谈一个航母是很先进、很牛，它应该有一些关键项。那么我就请你来讲讲，就是说福建号的这些关键项啊，究竟到了一种什么样的水平？那么这个水平呢，是中国最先进，还是跟美国平行，或者已经像那个马少将说的啊，领先就领先美国，或者它真的已经实现了领先美国这样一种程度？听您的意见，嗯。
对，实际上那个就是电磁层，这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当然作为航母来讲，就是说它一个是需要比较大的吨位了，就是说它能装比较多的飞机，就是说它就是舰载机的那个就是数量，这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那个就是飞机出动的强度，就是说它一天能够出动多少架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在作战的时候，这个就变得非常重要，就是说。你要有那个就是所谓的那个飞机发动的出发的这个数量，就是一次一波攻击波，你要有足够多的数量的飞机啊，这才有效。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它使用什么样的动力，它在海外，它这一次出去以后，它能够部署，就是在海上能够待多长时间，然后就是它的航程有多远，这个呢对航母来说是比较重，也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基本上来讲，就是说。就是它的那个，就是一个呢，就是说，舰载机的数量。那现在来说，就是福建号呢，它的那个就是中国已经公开的那个就是数据呢，就是说它的满载排水量大概8万吨左右，超过8万吨。那我们就大概可以推测一下了，就是它没有，就是中国没有公开讲说它能够装那个有多少飞机。那就是辽宁号的话。是不6万吨左右，那它的那个舰载机呢，大概二十四架左右。然后呢，山东舰的话，因为就是辽宁舰原来是苏联建造的，所以它里边有大量的这个导弹呐、啊、这种设施，所以它就挤占了这个飞行甲板和这个就是机库的这个面积，所以说它的那个飞机的那个数量比较少，因为它6万吨的话，它只有20多架。等到那个山东舰的话，他就把那些导弹的部分就全都去掉了。然后呢，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舰载机的数量就有所增加，那大概说有30多架左右。所以说，如果说这样来推测的话，那就是福建号的话，最多应该不会超过50架的那个就是舰载机的数量。当然，这50架当中不是所有的都是作战飞机，不是都所有的都是什么就是固定翼的那个歼击机啊之类的。它基本上来说就是。它是有一定的比例的，就是说，固定翼飞机和这个直升机，它是有一定的，因为，作为那个航空母舰来说，它也需要一些直升机搭载一些直升机，包括反潜，就是周围的反潜的这个任务。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运补，就是它和其他飞机之间，包括那个和那个补给船之间，它有一些干货呢，是可以通过直升机来运输的，这个东西，所以它要保留一部分的这个直升机的数量，所以说它的整个的。那个就是舰载机数量，它一定不是说全部都是作战飞机。然后呢，那个美国的这个现在的尼米兹级的航母和这个福特级的航母呢，它大概是可以，它满载的话，就是满装载的话，大概是85架左右。然后呢，就是固定翼的那个作战飞机的数量呢，大概是60架前后。就是它是因为我说，它要装那个要。 美国的那个就是航空母舰，一般来说还有一定的数量的预警机，然后还有一定数量的运输机，就是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反潜直升机和运输直升机，所以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话，它可能会有10架20架的那个样子，会挤占一部分的这个就是飞机的比例吧，数量。所以总体的数量来讲，就是说中国的那个航母的话，它现在应该来说。还没办法跟这个美国的航母相比，就说它的那个就是舰
等于
载
是
机的数量，
它就是如果跟尼米兹这一级比，它都不
对，
够，就是
都
从
不
飞机
够，
数量来看啊，因为你说了八十架对，就是说福建最多就是50架，
五十
那么
架，
八十对五十，这是个飞机数量明显的一个差异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飞机的这个出动的这个架次啊，这个指标啊，你看跟哪个
因为
航母能够相比呢？
是那个。因为美国的这个就是飞机的出动的那个频率和架次呢，它是有一些数据的，就是说这个都是公开的。所以说，就像尼米兹级的话，它是呢一天可以出动190架次以上，然后呢在一分钟就是最快的速度的时候，一分钟可以弹射4架飞机。福特号的那个就是它的那个设计的目标呢是一天呢弹射的那个飞机架次呢是达到300架以上，就是它是比尼米兹级呢提高了70%左右。而且呢，因为它是用电磁弹射，所以说呢，它的那个飞机的弹射的间隔呢会更短，只有就是它弹射出去只要半分钟左右，它就可以马上弹射第二架飞机，所以它的那个效率会更高，就是在特别是在那个需要快速弹射大量飞机的时候，它的效率会更高。但是中国的呢，到目前为止，因为福建号的话，它还没有就实际，因为它现在只是下水嘛，它实际最后的是什么样，我们不是很清楚。那到现在目前为止呢，辽宁号。因为他的演训的那个次数比较多，然后最近呢，他就是去这个日本的东部进行演训，大概10天左右。那个时候，他的演训的那个起飞架次呢，就10天大概起飞了200次左右，200架次。这其中呢，还有一部分是直升机的那个起降，就是当时日本防务省他最后的统计的公布的那个数据吧。所以说，相当于中国用那个辽宁号，它10天的这个起飞架次。只相当于尼米兹级一天的这个起飞架次，所以说就是说它整个的强度啊是完全的，就是差距非常非常大，所以说它基本上来说不太具有作战的效能，就是中国的这个目前的辽宁号和山东号，就因为它们的整体来说也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说它们基本上来说很难去形成一个就是真正的战斗力，所以基本上辽宁和山东呢只能是作为训练舰来用，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战斗机的这个就是舰载机的一个就是作战能力到底有多强啊？就是实际上来说，我们能够看到，就是目前中国唯一的舰载机呢，就是歼十五。歼十五的话，它从2012年上舰以来，大概现在已经有10年的时间。但是我们能看到它的这个训练的强度和这个起降的架次是非常有限的，而且呢，就是说它目前为止只能够携带2枚近程的空对空和2枚中程的空对空导弹。所以说它不太具有这个就是对舰的这种攻击能力，那它有一定的就是制空能力。那其他来说，所以说总体来讲，就是说能够看出歼十五经过10年的时间也没有形成一个什么像样的战斗力。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就是说你作为舰载机这部分来说，中国是一个弱项，应该说还处于一种摸索阶段。所以在003就是说所谓的福建号，那中国也有就是各种消息说那有这个。歼31可能会那个就是上舰，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空警600，就是预警机可能会上舰。那歼31的话，就是沈飞开发了，它原来的名字呢叫 FC31，那它最开始呢是应该是2012年10月份的时候首飞，然后呢，就是二零呃，然后就第二年呢就是在这个珠海航展上亮相了，但是呢，它经过10年的时间，试飞了10年时间还没有确定，因为呢什么呢？就是它一开始设计呢是面向空军设计的，属于空军的那个就是战斗机，然后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它不断的转变方向，最后呢就变成了舰载机了，所以从空军的那个飞机，然后呢转变成舰载机，中间有很大的修改过程，所以说整个过程呢，我觉得目前呢它还在试飞阶段，所以说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最后它能不能够上舰，或者是。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够上舰？再有一个就是中国，严重的缺乏这种就是远程预警能力，因为你的航母一出去以后，要在那个浩瀚的大海上那个就是航行，所以说呢，就是说你要依靠自己的这个雷达，或者是依靠自己的探测器， 来知道周围感知周围的这个就是状况。但是呢，就是舰载的雷达，因为涉及到一个这个地球曲率的问题，就是地球是个圆的嘛，所以说它的这个探测的那个范围是有限的，特别是对海面目标的探测范围有限，因为它对空中目标、高空目标来说，它可以探测的比较远，但是海面目标，因为曲率的原因，所以它只能看几十公里而已。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预警机就起到很大的作用。像美国的话，一直都是有预警机，然后呢，它就很早飞出去以后，它就可以在这个航母的周围大概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的这个一个半径的周边，它一直在巡逻，然后呢，它就能够及早的发现周边的这个就是海面和空中目标。所以中国呢，一直因为只有那个歼15的话，它实际上作战能力并不是多大的，所以它一定要有预警机。那中国现在呢，发现的是在这个阎良试飞中心呢，它已经有一个就是样子非常像那个美国12鹰眼预警机的这个叫我们叫做那个空警600这种飞机。那但是这种飞机呢，一直在空军的这个试飞中心在试飞，然后呢，它一般来说要上舰之前，它一定要到那个海军的试飞中心去试飞才能够就是为上舰做好准备。所以它现在目前还在空军的试飞中心，所以我想呢，它上舰的话应该还会有一段过程。所以即使呢福建号就是现在下水，然后呢2024年或者2025年移交给海军，然后进行试运行，实际上形成战斗力呢，它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这些飞机啊，然后呢还有各种系统的那个整合呀。因为它这次用了非常多的新的技术，所以我觉得这个调试和改造这种应该要花费非常长的时间。然后包括这个机队的飞机的这种多机种，然后呢包括的整合，我估计2030年前如果能形成战力，就算快的啊，应该我觉得应该是在2030年以后。
所以从飞机数量来说，它连尼米兹都不到啊，这个级别都差的，离福特就差得更远了。从这个每天每一分钟出动飞机的频率看呢，啊，你只有辽宁号的数据啊，山东号都没有，福建号就更不知道了。那么这个你前面还提到另外一个，你刚才没讲，就是这个航母出海以后啊，在海上的航行时间和它的航程你都没讲，但是你补充一下，就是舰载机的作战能力你也觉得啊有问题，另外远程预警能力有问题，另外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那么这个马少将说啊，要超就超美国，他在哪方面超了美国啊？我看中国只是说啊，这个在这个飞行甲板的设计啊和电子弹射上啊，跟美国有相同的理念和设计。那么这也就是打平，看如果充其量是打平。那么究竟在哪个领域里头呢？它超了美国呢？你据你所知，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实际上来说，马少将他讲的呢，基本上来说就是说，他所谓的用常规动力，然后呢来实现电磁弹射这方面，他认为是中国比较具有独创性的。然后呢，这方面呢，美国没有走那条路。但是这个对于美国来说不是什么问题了，就是因为美国从那个尼米兹级开始就已经实现了核动力的航母，所以说它的能源是源源不断的。所以说它不存在说电力或者是电能不够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支撑那个就是电磁弹射的时候，实际上大家对这个电磁弹射的那个理解呢，可能有一些误区，就是有的人认为呢，可能电磁弹射需要非常大的、非常多的电量，需要非常多的发电量，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就是电磁弹射本身来说耗电量并不是很高，就是美国的数据呢，就是说福特号如果说弹射一架飞机呢，大概需要40度电，40度电本身来说，这个很就是并不是很大不了的事情了。但是关键是呢，它要在2秒之内，它要释放40度电，所以说它相当于有7万千瓦的功率，那这个是功率就非常高了。就是一般的你不论是核动力也好，还是常规动力也好，都没办法支撑这么高的功率。所以说它一定要有一个中间的个过程，就是所谓的蓄能的过程。它先把这个发电力呢蓄到一个特别的，就所谓的飞轮蓄能当中，蓄能器里边，然后呢，在这个极短的时间内将这部分电能释放出去。那这个呢，就是说所谓的飞轮蓄能的这部分呢，中国呢实际上是由比亚迪，就是那个电动车公司比亚迪来制造和设计的。然后呢，美国的话，在这个飞轮蓄能这方面呢是比较领先的，在世界上来说， 所谓沸腾性能的话，就是说它是在一个真空的容器当中，然后呢，用一个就是有一定重量的一个，就是有的时候也比较高，就是大概是长柱形的，就是一个东西在转。那在转的时候，它为了那个减少摩擦，所以说呢，它用的是一个就是超导的轴承，叫高温超导的轴承。然后它把那个能量，就是电能转化成动能，就是我们也要如果能量转化的话，就知道。它通过那个发电机，然后呢把电能输入以后，它就转化成动能，让这个飞轮越转越快，越转越快，对吧？它最后能够转到是什么程度呢？就是超过两三倍的音速，就是它那个转速啊，可以达到两三倍的音速，就外围的那个限速度。然后呢，它这个东西呢，在这个需要它释放能量的时候，它可以以非常快的极短的时间内把能量释放出来。然后呢，它的转速就会减慢，就是相当于是把动能转化成电能。这个技术呢，最开始是美国呢是比较领先的，然后呢，中国是通过比亚迪的公司然后建造出来。关键呢就是说怎么给这个就是飞轮要那个输送能量。那美国的话，因为它是已经有很成熟的那个核发电的这个技术，所以说它基本上来说，它这个可以源源不断的给它，这样的话它就能够保证这个电磁弹射器它是不断的在工作，就是说它是能够持续的工作。而呢中国的话，因为那个就是它没办法那个就是实现这个就是核电，就是核电航母，所以说它只能够用常规动力。常规动力的话，基本上来讲，就是说要么，它的一个发电量是有限的，就是而且呢，它的发电的功率也是有限的，就没办法跟那个核电相比。所以说它是先蓄能到那个飞轮当中，然后呢，通过这个飞轮再释放出来。因为中国的那个电磁弹射器呢，大概是有三个，美国的话，福特和尼米兹和福特呢都有4条那个电磁弹射器，当然常用的话可能只有就是见首的2条，就是基本上来说那个是用的数比较长，比较多的。如果说就是说因为中国的话是用常规动力的话，所以说它的蓄能的那个量不会跟那个和美国的福特号比应该是差很多，所以它呢能够保证弹射。但是呢，我相信它的持续能力是比较差的，就是说它可能弹射几架以后，它就要休息，间歇性的弹射，这就跟有点跟那个就是蒸汽弹射器差不多。蒸汽弹射器的话，它也是弹射几架以后，它的那个蒸汽压力下降的话，它一定要等一段时间，然后再等一个就蒸汽压力提升了以后，然后呢再弹射，就属于间歇性的弹射，就是可以一次就是一可以多弹几架飞机，然后呢它就等一下，然后呢再弹射。然后另外一个中国。就是认为它比较有开创性的呢，就是所谓的中压直流综合电力系统。因为美国和这个大部分，因为所有的现在这个我们这个世界当中所用的这个电器呢，基本都是交流电嘛，这个一般很少用直流电。所以说它的美国呢，就是在这个就是综合电力使用的当中，就是包括船舰的综合电力使用当中，都是使用的是交流电。但是呢，交流电呢，它有些优点，但是它也有它的一些不容易的做到的地方。那中国的话，它就是另辟蹊径，因为它为了保证这个电压的稳定，就特别是那个就因为就那个常规动力的话，它的发电量是有限的，它跟那个核动力比，所以说它一定想要既保证这个能够弹射，同时呢又要保证整个的这个船舰的这个电压和这个电力系统的稳定性，所以他们考虑的是用直流电。直流电的话，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就是稳定这个电压。然后另外，但是呢，直流电也有直流电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呢，它容易造成局部短路以后的整个的系统就瘫痪掉了。另外就是它不能够，就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它对于这个船舰的保护性的问题。那因为那个交流电的话，它是可以直接接地的，它就是说它可以接那个船壳，所以它是这部分接地的这个部分它是很容易的，它不容易短路。但是呢，直流电的话，它是不能够接地的。它一旦接地以后，它的整个的那个波形就会出问题，然后呢，就容易形成短路，然后呢，造成局部的毁坏，然后甚至整个扩展，就整个的那个电力系统都会瘫痪掉。所以这个是它比较大的那个难点。
那么呢，谢谢我们观众的观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